谢谢赵安弟兄的介绍。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次大家经历了Hurricane Harvey 可能就更能够体会到平安这两个字的多么宝贵。我们家还好，我们家那条 block 一边是没问题，另外那一边就惨得很，所以我们从一条街出来的时候没问题，从另外一条街出来的时候，一盘全部都是那个堆满的垃圾，已经到了这个人的一半那边高。那这个虽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但是主耶稣说过一句话非常宝贵，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就是在灾难中我们一样的可以仰望我们的救主，也是赐我们平安的主，使我们 不胆怯也不忧愁。阿们。这也是正是今天讲台的信息的重点，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非常谢谢朱牧师，虽然他今天不在，还请我邀请我今天来讲科目神的第二篇信息。那科目神这个书的原文英文的名字是叫 The Pursuit of God， 所以假如说翻译起来的话，应该是对神的追求的意思，但是中文翻译成科目神也许翻得更好，因为非常的生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追求的行动跟科目的心连在一起没有追求神的心，就没有这种科目神的心，就很难会有一种追求的行动。可以说科目是追求的原动力。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肚子不饿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想去找食物。同样的，如果我们属灵上面没有饥渴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寻找那个丰盛的神。那陶铸他说他写这本书，他就是为了能够帮助那些要真心寻找求神来寻找神的人。那我个人现在越来越觉得科目神的重要性，我觉得信神的人而心中没有科目神的心的话，这是我们生命不够精彩的原因。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现今最需要得到充实的地方。那么上个星期朱牧师已经讲了科目神的第一篇信息，是前面的四章的信息，今天我就来讲第六到第八章，题目就是刚才赵安弟兄讲的科目神来注视主耶稣我看这个是不是OK。 那这个今天我们在开始正道之前，这个我们先讲说，我们要科目神就应该要转眼去仰望耶稣就好像刚才我们刚刚带的诗歌里面所唱的，当应当怎么样转眼去仰望耶稣。所以在正道之前，我们先在永生的神面前做一个祷告。父神，求你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得以认识你。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我们心渴慕你，我们愿意亲近你。主啊，求你向我们彰显你那个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来看科目神。我们要科目神，就要聆听主的声音，更要仰望主的荣光，还要高举主的圣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仰科目神，首先要明白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神其实是一直在说话的好，我神是一直在说话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聆听主声音主声音。那约翰福音开宗明义的 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道原文的意思就是话的意思，英文就是 word。 那这个陶素说的非常好，他说神的本性就是会说话的，神的本性就是会说话的。我们也许可以来这样子来看神说话这句这个事情。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传达的意思。话是什么意思？话就是所传出来的信息。神说话其实就是神传出一个信息。所以大卫在他看到神的创造的伟大的时候，惊叹神的作为的时候，就在诗篇十九篇里面写下了宏伟的一个诗句。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刚才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列出来，但是这里面讲到述说传扬言语知识，就是神借着他所造之物传出他信息。诗篇三十三篇说的更简洁清楚，他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所传出来的信息里面隐藏着无比的能力。神命令，世界就被创造，宇宙万物也就按照他所发出来的每一个信息来运行。最近我们小组里面看了一个影片，讲到细胞的传承是按照 DNA 里面的信息而精确的拷贝下来。诸位中间有一些是学医学的，我就不敢在你们前面班门弄斧但是那个影片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一直深得我心。他说有一个科学家就指出来，他说我们以前研究宇宙，我们只研究什么呢？研究时空物质能量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说其实我们也应该对信息加以研究。信息有质量吗？没有。有能量吗？没有能量。但是它却带着生命的传承，还有生长，所有的指令都在那里面。所以我们要问 DNA 里面最原始的信息从哪里来的呢？是否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这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刚才说神所传出来的信息蛮有能力，在神所创造里面所出来的话里面，是不是已经包含了我们生命的信息在里面？因此生命才能够按照这些信息的指令怎么样各安其位的传承下去。奇妙吧，神所释出来的话语里面，他的信息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无比的能力在里面。各位，神所说的话非常的奇妙，其中不但包括了对宇宙万物的运行的规律，我们刚刚讲的，而且也包括了神对人的旨意。那神对人的旨意的话，我们称之为属灵真理。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是因为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约翰，使徒约翰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因为这是他亲口所听到的。约翰所以说主耶稣，我们再念一下这个下面这一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亲眼看到主耶稣住在他们中间，这个神独生子的荣光就是主耶稣。所以约翰在这里解释说，道成了肉身的道就是降世为肉身生活在他们中间的那一位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道成肉身， 用世人所能够明白的话，把神的旨意向我们表明，叫人能够晓得关于生命的真理和救恩的启示，救恩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从刚才讲到的，看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就不断地在说话，是不是？他借着所造之物说话，又借着圣经说话，更经由耶稣基督亲口向世人来说话。但是到今天，神仍然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但是如果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愿意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就应该可以听到神向我们说话。只是这个时代有太多杂乱的声音，使得我们听不清楚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学习，更需要学习安静等候在神面前。我们要在祷告中寻求神来教导我们怎样聆听主和那个宝贝的话语。既然神一直在说话，我们愿意安静在他面前，我们就能够听到说话。为了这样一个属灵上面的需要，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每个月一次，在一起学习初代门徒的祷告，我们叫做马可楼的祷告会。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吩咐门徒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传统上认为他们是在聚集在马可家的楼上祷告，所以叫做马可楼的祷告会。那时候门徒刚刚经历了耶稣的钉死、复活、升天，这些门徒你可以猜想到他们在天翻地覆的茫然中极其盼望能够听到主来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记载说，这些人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他们如此祷告，结果呢，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临了，带来初期教会那个属灵的大复兴，使得他们大有能力的在各地为主做见证。我相信我们在祷告中聆听神的声音，神会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和作为。当一群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的时候，神就要行奇妙大事。我听说你们最近的祷告会里面有人祷告说，不要问这个风暴有多大，要问神有多大。我相信神也会让你们看到，他要透过你们行奇妙的大事。我们不但科目神不但要听主的声音，我们要来看第二点，还要仰望主。所以今天第二个重点就是仰望主荣光，仰望主荣光。弟兄姊妹，创造万物的神在造人的时候早已经定下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属灵的法则，许多的属灵法则，而关乎我们生命极其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信心的法则。那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第六节，让我们来一起来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再念一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如果对神没有信心的话，就不能够亲近神，得不到救恩，更不要说有属灵的生命。我想我们大家都想对神有十足的信心，只是我们常常信心不足。陶素提供了一个亮光，他说我们要学习仰望神，仰望主。他说我们要学习仰望主，他强调这个仰望的动作能够帮助使我们对神有信心。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论到重生的时候，他指出来重生一定要借着信。接着耶稣基督就用一个旧约的事件把信和得救之间属灵的法则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都得永生。那在这里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他讲的那个例子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以色列历史里面著名的一个事件。百姓出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的艰难的路上就发怨言攻击神，后来神就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许多人。百姓知道他们有罪了，就向摩西求，摩西向神祷告，叫那些火蛇离开。于是神就吩咐摩西，他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面，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的这件这个摩西就果然就用铜来制造了一条蛇，就挂在杆子上面。这件事情很清楚记载在民数记21:4-9。结果很奇妙的，凡被蛇咬的一望那个铜蛇就活了。请注意这里有一个生死的动作，有关生死的动作，就是那个望，就是仰望的那个望字。百姓中相信神话的人，他只要望了那个铜蛇的时候他就活了，反之不去望的人就活不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一直认为这个铜蛇非常的奇妙，就膜拜这个铜蛇达700年之久，一直到了西西家王。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他看到百姓拜偶像的恶习是神所不喜悦的，就干脆把摩西这个铜蛇就打碎了。我们请注意一下子，这个耶稣基这里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一个人子被举起来的人子指的是谁呢？就是指耶稣，对。那被举起来指什么呢？指他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秘诀，那就是什么？他在预言说自己要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凡是仰望他的人都必得救。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得救 的一个秘诀。对于这个道理，陶素提出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解。他说以色列百姓望那个铜蛇那个望那个字，和信耶稣而得救的信那个字，它是同一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望和信其实同一回事。我们心灵的眼睛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你们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很有意思。当你去仰望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相信了。所以你比较不仰望的话，你看不到那十字架。所以陶素结论说，信心就是心灵仰望着那位施拯救的主，信心就是心灵怎么样仰望着那一位施拯救的主。我们要怎么样来仰望呢？怎么样来学习仰望呢？希伯来书12:2教导我们怎样来仰望主，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下面的这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也许这节经文下面的新译本翻译的可能更为清楚一点，因为你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做信心创始成终。他这节的翻译说要专一，就仰望就是专一注视耶稣。就是耶稣是谁呢？就是那一位使我们信心的可以开始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者。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他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我们专一的注视主耶稣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开始有信心，而我们越 注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越有信心。我们一直仰望神，仰望基督耶稣，一直到我们有完满的信心为止。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信心不是一次的，不是一次的动作，而是信心不断地注视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一些的这个译本呢，就好像吕正中的译本，他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中间的仰望那个字直译成转脸仰望，转脸注视，转脸注视，眼睛转过去来注视。 Amplified Bible 它翻成 Looking away from all that will distract us and focus our eyes on， 什么意思？也是转眼，转眼仰望。所以刚才我们不是唱了一首诗歌吗？应当怎么样？应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必须承认，世上的确有很多东西吸引着我们，使得我们的眼目常常从主耶稣身上转开去注视那些东西。所以这个仰望这个动作的确包含了一个转眼的眼作眼目，就是说要把我们心灵眼睛从世上的东西转开，而去注视着主耶稣基督。我用一个这个彼得的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耶稣行了著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就吩咐门徒们去划船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门徒半夜碰到狂风，海浪翻腾，使他们的划船非常吃力。这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门徒看到以后还以为见到了鬼，就很害怕。这时候耶稣赶紧说，是我，不要怕。那个冲动的彼得呢，马上求耶稣说，让他也从水上走到耶稣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一脚踏出去，彼得他也不想想他上老几啊，他真的就一脚离开船，一脚踏到水里面去。这也是彼得很可爱的地方，我相信那一刻他真的对主耶稣信心十足。但是主耶稣，但是彼得才在水面上走，突然间看到狂风大作，他就害怕了起来，人跟着就要沉下去了。彼得赶快叫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伸手拉住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要疑惑呢？为什么要疑惑呢？所以从彼得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注意到转眼仰望相信和得救这四方面的关系，转眼仰望相信得救这四方面的关系。你可以想到彼得刚刚下船走到海面上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是望着耶稣基督的。后来他看到风浪很大的时候就害怕起来的时候，这是因为他转眼去看环境。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又赶快转眼回去看耶稣，仰望耶稣向他求救，因为他相信主耶稣会救他，所以他就蒙了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转眼仰望相信和得救这四方面的关系。而主耶稣这时候也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用责备的口吻讲出来，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要疑惑呢？为什么要疑惑呢？耶稣责备彼得是什么呢？责备他信心太小，本来是对主有信心的，结果一碰到危机以后就开始疑惑了起来了。其实彼得的信心不是跟我们很相似吗？我们不是也常常遇到一些令我们害怕的事情，或者让我们担忧的事情呢？就像这次哈比的水灾中，许多人是爬上船来逃命的，我们就看到一些情形是这样子。那时候是他们心中的害怕，就像彼得一样。这些东西都会使我们的眼目从主耶稣身上转开，而去注视这些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越注视这些事情，我们就越陷在其中，那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下沉了。最近我听到最宝贵的一句话，是有一些人说，哈维的那几天 却是他们与神最亲密的一个时刻。各位，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真实的信心，能够来面对危机。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问题不是碰到逆境的时候，在困境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们不去仰望主。约翰福音讲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凡世上的事，就是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些世上引诱引发了我们心中不当的欲望，都叫我们眼睛转去看这些东西。我们眼睛本来应该注视在耶稣基督，注视在神的身上的，但最扭曲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的心眼就被这些东西紧紧地抓住了。请大家注意，这不幸的恶心就是把我们自我放在神的宝座上面。自我就是那些紧紧抓住我们的欲望，还有那些自私、自傲、自义，甚至是什么自卑、自怨、自怜，这种各种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一定要学习从这些东西转开，无论那些东西是我们害怕的，还是引诱我们的，还是我们自我作祟的，一定要从这些东西上来转开，而去仰望耶稣基督。这个仰望主的动作，弟兄姊妹，是必须要用我们的意志力的，就是强迫自己来转动我们的心眼，脱离那些抓住我们的各种欲念，而去注视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什么？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的事必显为虚空。我们看这个，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其实所看到的不只是主那拯救我们的手，其实我们更是看到主的面，那是充满一个荣光的主的面。就好像约翰我们刚才读过的，他是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荣光的，他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从那世上那些不值得抓住的东西上面转眼去仰望神荣耀的光辉，是神圣洁荣耀的光辉，在圣洁荣耀的光辉下面，世上的一切算不了一回事。陶素呢，在他书上面更进一步，他说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也一定会遇见他慈爱的眼目正看着我们，这样我们灵里才会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再说一次，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也一定会遇到他慈爱的眼目正看着我们，这样子我们灵里才会得到真正的安息。对这点我有个亲身的经历。16年前我去出差的时候，经过香港，结果被车子撞倒，当场失去知觉，医院设法把我弄醒了以后，就告诉我的生命非常危急。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救不了我，天地之间只剩下我和造我的主，它是那么真实。我就向神呼要呼求，说主啊，求你救我。我呼求以后马上进入休克的状态，我妻子她因赶来香港，医院告诉她他们已经做了所有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了，我的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就看我是不是可以从休克里面醒过来。我休克了一天半的时间，这时候有许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包括西区的教会还有其他的。当我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意念就是感谢神，但是你知道第二个意念就是看到自己的罪。我非常惊愕地看见自己不但犯了许多不该做的罪，而且也犯了许多该做而不去做的事的罪。 当我求主赦免我的时候，我就经历了我一生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心里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到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光芒四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对我说：小子，你的罪我赦了。接着我就感到主的爱厚厚的从四面八方围绕着我，我就在病床上面痛哭，从来没有那样子痛哭过。那是一种心灵释放的一个喜乐，是属天的安息，我永远记得那宝贵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慈爱的眼目是激励我们来渴慕神的原动力。陶叔说得非常好，他说信心的功效并不在于我们的信心有多大，而完全是在于我们所仰望那个爱我们又救我们的主。古今得到这个秘诀的人，他们只是心里经常的单纯的仰望着神。陶叔说，人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能力的，是可以接触到神的，即使他们忙着处理属世的事，心灵仍然可以与神有亲密的沟通。这个中古时代有一位的弟兄叫做劳伦斯弟兄。劳伦斯弟兄呢就是这样子一位人，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脚还有缺陷，也没有什么学问，他在修道里面只是当一位的厨师，但是他的属灵生命却非常的吸引人，以至于许多的人，包括那个虔诚的那个修道士，反而要跑来向他请教。他们都嘻嘻说，劳伦斯弟兄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论在做什么事情，即使在煮饭扫地，他的心也随时随地的与神同在。劳伦斯自己他只是这样说，他说我只是经常的单纯的爱慕着神，就好像诗篇73篇所说的一样，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劳伦斯他这样子的爱慕神，所以他就变越来越圣洁，就越来越爱神。后来他的言论还有他的一些信件就被人编辑成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和劳伦斯属灵歌园这样属灵的名作，不知道你中间有没有人看过，这是对古今许多的信徒都一直有深刻的影响的一本古书。所以我们呢要单纯的爱慕着神，学习经常从世界的思念转开，而定睛仰望在救主耶稣身上。我们渴慕神不但要聆听主的声音，还要仰望主的荣光，也要高举荣耀的主高过一切。所以我们今天第三个的主题就是高举主圣名。弟兄姊妹们，罪虽然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和谐的关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因信得救以后，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了，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与神和好。要知道跟我们和好的这位神是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他是至高至圣至荣的神，他超过一切的一切。所以启示录上面记载了一段非常伟大的颂赞，是在神宝座面前的，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应该荣耀高举这样子荣耀的神。其实高举神是什么呢？就是尊重神，就是服侍神。在旧约的时候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也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父必尊重他，这是永远不变的属灵原则。所以几乎所有尊重服侍过神的人 例如亚伯拉罕呢，雅各呢，大卫、以利亚，神都不计较他们的软弱和他们的失败，反而把说不尽的恩典倾倒下来给他们，使他们与众人不同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完全，而是他们那种愿意高举神的心。对这样子的人，陶叔说得非常好，他说我相信神渴望找到那些愿意高举他在一切之上的人，他说我相信神渴望找到那些愿意高举他在一切之上的人，神看这些人比天下一切的财宝都可贵，神可以借着基督向他们彰显那个超凡的慈爱，神可以毫无阻拦地与他们同行，神可以按他的旨意自由运行在这等人的身上。我看19世纪美国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叫 D.L. 穆迪，就是 D.L. 穆迪，就是这样一个人。穆迪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地举行许多的复兴大会，还是19世纪末的时候，他的影响之大难以估计，属灵的复兴的火因此就在大西洋的两岸燃烧，导致了19世纪著名的世界属灵大复兴。穆迪之所以可以被神大大使用，正是因为他愿意高举神在一切之上，而把自己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穆迪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积极地传福音，每个组织他自己都骑马到街上去拼命地拉孩子，请孩子们来参加组织学，人们就称他为疯狂的 Crazy 穆迪，疯狂的穆迪。他不到30岁就被升为芝加哥 YMCA 的会长，穆迪呢就建造了一座引以为傲的 YMCA 大楼，牧养当时芝加哥最大的教会。但这些成就反而成了他的捆绑，原来神早已经对他有更高的呼召，呼召他做什么呢？叫他出去传福音到全地。可是他总舍不得那个芝加哥兴旺的教会，还有那一栋他自己所盖的 YMCA 大楼。没想到到1871年的时候，芝加哥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火，他的 YMCA 大楼和教堂也被烧为灰烬。在穆迪最深的悲痛中，他才真正经历了自己属灵的复兴。原来大火之前，穆迪的灵命已经开始枯干了，他的讲道已经不再有力了。穆迪的教会中就有两位的女士注意到，就不断地为他祈祷，求圣灵来充满他。渐渐的，穆迪又开始有一个属灵的饥渴，但是他仍然不愿意放弃那个芝加哥那一切的东西，顺服神的呼召到这各地去宣教。一直到了有一个晚上，让他一边跟神摔跤，一边走在纽约的街头上乱走，就在拥挤的人潮，就在马车汽车的嘈杂中，突然间静静的，一点也没有挣扎的，穆迪顺服着神的呼召，神的同在立刻充满了他。他觉得全能的神临到，就赶快跑到他的朋友的家里去，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面，匍匐在地，完全沐浴在神的同在里面，完全沐浴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属灵的复兴带给了这个带给了穆迪莫大的能力。大火四年以后，他在芝加哥7000人的溜冰场举行了全城的一个布道大会，到场人数之多，结果只能够让非基督徒进场，外面还有20000多人被拦在场外。往后20多年里面，神就这样大大的使用的穆迪，他在世界各地举行复兴大会，导致19世纪的世界属灵大复兴。也就是在这个属灵大复兴里面的影响里面，七位剑桥的大学的优秀的毕业生，就是著名的剑桥七杰，毅然地放弃了他们在英国的锦绣前程，在清朝的末年加入戴德森的瑞丽会，一同来到中国，穿长袍留辫子，在贫穷的中国内地传教。他们的举动震撼了那个时代，激励许多欧美的知识分子踏上了宣教的道路。 各位弟兄姊妹，目的高举神经历了属灵的复兴，因此使他的生命的源头接上了神的大能，因此他生命变得丰盛，变得精彩，精彩有力的来见证，来荣耀神，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也急需要属灵复兴，使我们能够荣耀神。我们个人固然需要属灵的复兴，其实教会整体，也需要一个属灵复兴，好叫教会可以大有能力的向这个世界来见证我们的荣耀的神。阿们。所以在今天总结的时候，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科目神的几个信息的重点。第一，这个我们要聆听主的声音，荣耀的神借着我们所造之物和看他所造之物和圣经来说话，又借着主耶稣说话，今天仍然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学习在读经祷告亲近神当中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第二，仰望主的荣光，每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坚固。所以呢，我们应当学习不断地把我们的眼目从这世界上面的许多引诱我们的罪还有捆绑的东西里面转开，而定睛注视着我们救主耶稣。我们越注视耶稣基督，我们信心就越加的增加。第三，我们要高举主圣名。我们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得以与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所以有了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应当高举神在一切事上荣耀主名，让他按照他的旨意来使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渴慕那荣耀的神超过这世上的一切，让我们把每一份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请大家听听看陶素的祷告，他说：神啊，求我的心高举你在一切之上，只要你在我生命中得荣耀，地上的一切财宝都不足以使我珍惜。我的主啊，求你让我在我里面兴起，求你站在当得的荣耀地位上，在我的意志、好恶、我的家庭、我的生命，甚至在我的生命之上。所以最后在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在一起做个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渴慕与你有亲密的交通，让我们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主啊，帮助我们斩断那些捆绑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转眼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好叫能够我们经历你自己的信实，使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在你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之下。奉主耶稣基督奇妙得胜的圣名，阿们。